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的系列。今天这段经文还是很著名的，是圣经中当中记载的一个也颇为罕见，两位圣徒起了纷争矛盾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种事件可以说是我们今天也常常发生，但性质、过程和结果可未必如圣经中的这个案例。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过了些日子，过了什么日子啊？当然我们距离上次我在这儿讲到也过了些日子，大家已经忘了上次讲什么了哈、啊。上次是耶路撒冷大会，对吧？耶路撒冷大会，两个人讲他们在外邦人中怎么做了见证，怎么坚持了要外邦人按照福音的道理来去受教，去信而受洗，而不是非得要变成犹太人，非得要守律法啊！律法不能够跟救恩挂钩。于是耶路撒冷大会的会议最后给了四条的建议，对吧？不要拜偶像，不要奸淫，不要吃勒死的牲畜血，就进阶这几样就可以。然后两个人也在这会中做了多方多面的宣讲工作，可以说截止到这个之前，保罗和巴拿巴是配合默契的好同工，对不对？两个人是非常互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黄金组合、金牌组合，是吧？然后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你看保罗总是意向型的哈，总是他在好像有点些决定要做什么，是吧？去哪里做，我们要回到，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境况如何。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就是马其顿啦，就加拉太大区啦，那些个地方，是吧？他去过很多地方啊，回去兼顾一下，稳固一下，看看弟兄们的光景如何。所以请问，这是一个旅游吗？是说咱俩好容易开完大会了，胜利闭幕了，咱俩出去散散心去，是这个意思吗？这是个服侍来着，对吧？这是做工吧？这是个使命，对吗？所以现在谈工作呢，谈服侍呢，哎，好，那你提议，你提意向，那我提人选。巴拿巴就有意要带这个马可去。你看前文就表过一件事儿，说马可半道上他们本来同行的去服侍，在同工的是吧？结果这个马可是半途而废，在庞菲利亚离开了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有过这个先例，没有说保罗对这个事儿有什么评价。但是到了这儿，保罗说话了，不行，现在既然是在做工，可是这个人刚刚或者说曾经在做工这件事上曾经半途而废，保罗说这个人不能用，对吧？我们都知道有人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不是？作为保罗来说，他就认为这个人马可，别管他的出身是多么的一个，还是挺出名的哈，大家知道马可是一个亲眼见过主耶稣的那个少年，赤着身在哥西马尼园逃掉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他。后来他也是彼得的相当于属灵的儿子，也是他执笔写下马可福音，这个马可福音的意思很可能就是彼得的口述啊。所以马可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甚至包括在耶路撒冷城中，马可家看起来很有钱，他家还是个大的接待家庭，对吧？有种种的迹象显示，这个马可在教会中无论是出道的早晚比保罗要早，甚至起初的名声也很大，当然年纪可能比较轻，对吧？这么一个人，然后保罗却坚决的拒绝让他来参与这个事工。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连路加在圣灵感动下都会用到甚至，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儿真的挺严重的。争论也许也是常常有的，这保罗巴拿巴也许之前就争论过，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是吧？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里边有一段著名的，在当众责备彼得在水火装甲嘛，是不是？外邦人在的时候他跟外邦人吃饭，哎，结果是从耶路撒冷雅各那儿来人了，犹太人来了，他马上躲开，我不认识啊，不要来，我没有跟他们吃过饭，好像怕事儿，是吧？他说你这叫装甲， 然后保罗也用过一个词，他说甚至巴拿巴也随伙装甲，记得吗？怎么叫甚至呢？就是说没想到浓眉大眼的巴拿巴你也这样是吧，就咱俩好了这么多年，我们一起服侍这么多年，彼得我们不熟，咱俩可是很熟的，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什么你很清楚对吗？怎么你甚至你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呢？我相信那一次的随伙装甲事件之后，他俩说不定就有过争论，对不对？然而虽然有争论，可没有说分开吧，一起来耶路撒冷还开会呢对吗？可这一次的事情大到了两个人要分开了，两个人要分开了。那分开的原因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解释哈，在这儿呢就会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你的角度你会觉得谁比较有道理呢是吧？看起来中国人的默认的感觉，很多人会觉得保罗有点过分，对不对？因为我们比较看重这种怎么讲呢，关系是不是，尤其基督教强化了我们的这种固有的倾向，我们常常我们大家会理直气壮的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注重关系的信仰。可是你知道你在说关系的时候你说的是什么吗？你说的是什么关系吗？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巴拿巴好像很注重关系对吗？他难道不知道马可从前曾经在做工这件事上半途而废吗？反复无常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用这个人呢？无非就是说给年轻人多一次机会嘛对吧。当然有人会说后来的事情证明巴拿巴这个选择也是有道理的哈，马可后来是不是也很悔改，而且连保罗都说他与我传道的事上有益的对吧。但是你别说后来，咱就说现在这个事儿上，保罗是错的吗？或者巴拿巴是错的吗？而且你需要知道一个隐情哈，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对吧，在这个加拉太在哥罗西书中有写过这件事儿。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这还带着举贤不避亲的意思，是这里边掺杂了很多东西你知道吗？所以保罗这个人很多人说有这个共情力差一些吧，为什么这么去做事呢？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保罗现在他认为这趟旅程，别管他认为还是事实，他都是一个做工对不对，是一个服侍。然而就在做工这件事上，一个曾经做工失败的人你现在就要贸然启用他，这个合宜吗？从保罗的角度这反倒是一个审慎的选择，不能这么轻易的用他，谁知道他是不是又给你半路撂挑子呢对吗？但是巴拿巴就愿意多给机会，两个人因此而分开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儿。你想巴拿巴也被认为是使徒级别的这样的一位圣徒，两个圣徒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天下在外邦人中传道大有果效对不对，甚至的外邦人给他俩献花圈了，拜偶像献个公牛的，说一个是宙斯一个是什么希尔米的对吧，这俩人配合的特别那什么，巴拿巴是仪表堂堂对吧，特别有亲和力，保罗呢虽然其貌不扬但是雄辩滔滔，很有圣灵的大能，做工言辞很厉害，这两个绝对是绝配来着是吧，就这么分开了，很让人遗憾。然后我们说这就可以叫做分道扬镳对吧，两个人真的是在这个意义上分道扬镳了。其实说到分道扬镳这个成语啊，中国的这个典故是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叫北魏的一个事儿来的。大概吧，就是说有一个人叫元稚，这个人是宗室哈，拓跋稚，他是宗室皇帝的这种大概也是不能说表弟，也是孙辈的侄孙这样的一个辈儿啊。宗室很有谋略，很轻便强干啊，博览群书，有文采，做了洛阳县令。洛阳令的意思是北魏的都城是洛阳对吧，他等于是洛阳令。可是洛阳令这个官是比较低的哈，他的一个特点叫做不畏强权。然后呢正好有一次在路上走路的时候，过来一个他是鲜卑人啊，宗室这样的一个出身， 说他颇有文采的意思是他其实是武将，然后颇有文采，代表的是军事集团那一方面，宗室那一方面。过来一个叫御史中尉，叫李彪。这个李彪御史中尉当然比你的官要高，这是汉人的高官。两个人就争路，是吧？这车会车了，谁也不让道。你说这两个人遇到一起，谁该给谁让路？两个人就闹到皇帝的面前，皇帝的面前。完了，这个就吵了起来呗。这个御史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出去，你就是连太子什么的三公的车辆都得要避让我御史中尉，哪有你小小的洛阳令跟我抗衡的道理？结果这个拓跋志元志就说，我是皇帝之乡的县令，普天下的人谁不是皇帝的子民？我低头，大家都是在皇帝面前当官的，我为什么要避让你？大家是平等的。就这个说法，互相就吵了起来。结果这个皇帝就当和事佬呗，他说洛阳是我的封配，意思就是是我的这种大本营，我的封县和配县。他在模仿刘邦说话，所以你俩可以从此分路扬镳。镳就是那个过去骑马，马嘴上那个旁边一个配件那个东西哈，代表着两个人马头调转，各走各的路。这俩人真的是比较的愣，出去之后真的在大道上中间画了一条线，你走这边，我走这边，井水不犯河水，这就是叫做分路扬镳，分道扬镳这句话的一个来源。哎，就连这件事上，这个彪哥李彪和这个志哥哈，他俩争这个事儿，其实也很反映两个人在争什么。这个李彪在说的是秩序，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就是汉人的那个本位，对吧？汉族人就是一个官本位，谁的官大谁就压你。这个人虽然说我是洛阳县令，他说我是皇帝之乡的洛阳县令，其实他的潜台词是你不过就是个外族的一个汉人的文官，天下是我们鲜卑人拓跋家打下来的，对吧？我们是军工集团，我们是武将，我还是宗室，何况我还是首都的洛阳令，我让你干什么？对吧？你说我让你干什么？这类似于到了清朝，一个八旗贵胄可能只是个县令，但这边来了一个汉人的高官，他俩谁应该让谁呀、啊？谁跟谁鞠躬打招呼啊？就是类似于这个道理，一个说的是身份，一个他强调的是秩序，就因为这种事儿，两人就可以分开。所以回来哈、啊，保罗巴拿巴的争论是因为什么？啊？所以有人说保罗比较有道理，他列举了这么几种看法，说大家同工出去传道必须有受苦的心智，结果这个马可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觉得路途遥远还是觉得怎么的，他半途而废，没有这个心智就不能服侍，这是保罗的看法。或者说他做错事了，上次我没有说他什么，这次不但不去管教他，还得好像就是不计前嫌的直接让你继续的工作，这是不行的，做事必须有代价有结果。至于别的一些理由，说马可后来回到了保罗的同工团当中，但是巴拿巴却没有，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巴拿巴以后不服侍了吗？不被认为是圣徒了吗？这个理由也许不一定正确的，对吧？但我只是说有人这么看。还有的人说这个理由可就重要了，咱们翻到前面的经文，这儿就有一句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啊，两个人起了争论之后，看起来两个人各自组了个团队嘛，巴拿巴带上马可走，而保罗拣选了希拉。不过你要注意，这儿说的是巴拿巴带着马可就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了，就这么走了，而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结果有一句话叫蒙弟兄们把他，就是把希拉是吧，交于主的恩中。这等于说是这个安提阿教会或者说是耶路撒冷教会，就是总之拆他的这个教会，等于众弟兄一起按手是吧，祝福着这个扫希拉去跟着保罗走，对吗？ 你可以看到这是得到了教会的认可的，对吗？可同样的话没有发生在巴拿巴和马可身上吧，没有说哎，教会好，两个人这边也祝福你，那边也祝福你。教会明显在印证的是希拉这一边。如果你再想一下，如果说这是安提阿教会，据我们所知希拉是安提阿教会的哈。你还记得我们讲这个外邦人归主的时候，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哈。安提阿这个教会它是谁建立的呢？是这些信徒们跑到外邦安提阿地方建立的。但是当耶路撒冷的使徒们知道这件事，差派的就是巴拿巴去的，对不对？所以等于巴拿巴是第一个建会的那个牧师，他做了太多的基础性的建设性的工作，牧养了那边的很多很多人很多年，直到后来他觉得自己的能力可能不足以求牧养，他又千辛万苦的专门跑到大树去找那个没人敢招惹的扫罗去，是吧？他巴拿巴亲自把扫罗找出来，聘他等于安提阿的牧师，然后才让这个巴拿巴让保罗去大展拳脚的，是不是？你可以说是这个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在众教会的心中威望是极高的，真的是这么一个好人。可是现在教会认可的是保罗和希拉，这就叫做有圣灵带领的时候，大家是对事不对人的，对吧？而这个巴拿巴在这件事上，这个没有说的这句话，没有说蒙弟兄们把马可也交在主的恩中，没有说的这句话已经暗示了很多信息了啊，所以这个理由它是成立的。至于说再下一个理由，说保罗的事工后来被主祝福，成为了建立外邦人教会的最大的功劳者，这个说法你就要仔细品了。我的意思是，就算他是这边是对的，可是很多人认为他对的理由突然又给你掺杂进去一些别的东西，是不是？保罗的功劳最大，这家伙说论功行赏，天国看谁得几个城的意思是将来，是吧？但是也有站巴拿巴这边的，我觉得站巴拿巴这边的特别抚慰当事人今现代人的人心。你看，我们应该尽力的挽回失败跌倒的人嘛，不能因为对方一次的软弱失败就不给他改正的机会，你同意吗？一旦犯错，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好像不行吧？或者说，如果没有巴拿巴的爱心提携，就没有日后被主大用的马可。马可后来确实被主大用了，所以这一个在患难中把你软弱中把你拉出来的这个人，是不是也挺重要的？啊。马可虽然被保罗暂时弃绝了，但是被彼得收留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吧？同样变成了人家彼得的提摩太了，是吧？当然也有人说，那这个路加从16章中途加进了保罗的传道行列，把这个主语变成了他们改成我们，所以他就是在保罗的团队里，他就不怎么了解巴拿巴的事了。他没有记载巴拿巴后来怎么服侍，不代表巴拿巴没有服侍，是吧？这是站在巴拿巴这一边说话的。所以说到这儿来说，那你现在又觉得谁比较有道理？如果让你做断案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保罗是比较对，还是巴拿巴比较对，还是两人都对，还是两人都错？啊，所以我说啊，自古以来这个事儿是分不清的，有人就看重事儿，对不对？而有人就看重人。你是一个比较重事儿，看重事儿超过人的，对事不对人的，还是你看重人要大于事情？保罗的观点就是疑人不用，而巴拉巴就像是说法外还得容情呢，是不是？或者更直白一点，你有没有觉得保罗的这个整个性格状态比较像爸爸，至少是古典意义上的爸爸，不是今天这种娘化的爸爸？ 而这个巴拉巴像妈妈，是不是很关怀很温和，劝慰子嘛，是不是关系型的，对每一个软弱跌倒的人他都很有爱心很有同情。保罗就好像给人铁面无私的，现在就是这件事儿，你不够格就不要用，以后你够格可以用了，咱们再和好没问题，就是比较古典的那种男人做事方式，是不是？就这种感觉。我只能是说到今天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保罗这样人是不吃香的，对吧？他是很不吃香的。不过你需要注意，巴拿巴或许是一个好人，而这个马可也或许后来真的起来被主所用了，成为一个同工，但是这个之间经历的这些年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不是你巴拿巴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众教会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能在一节经文中看到一个线索，就是在这个哥罗西书的四章十节，狱中书信保罗写给教会，他最后结尾的结尾说有一些问安，他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然后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可见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在保罗的团队中了，对吧？保罗还代表他向人问安呢，提到他是巴拿巴的表弟，然后这一括弧哈，咱们的圣经里说，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你仔细想这句话，就是保罗专门要跟各个教会打招呼，说哎，这个马可去到你们那儿，你们可别给人吃闭门羹啊，可别给人上脸色呀，你们得接待他，这个意思是不是？那为什么大家会有一种需要保罗打招呼可能会不接待他这种东西呢？可见他当年这个半途而废这些事儿，一些个作为众教会也是知道的，你知道吗？所以需要保罗来说话，说哎呀，事情过去了啊，他现在在我这里跟我一起同工服侍，他如果到了你们那里，你们记得我曾经吩咐过你们吗？你们要接待他。你仔细品这句话是不是这意思啊？对吧？所以这就说了，这么些年的过程中你马可经历了什么呢？你翻转你的风评是需要时间的啊，需要很多很多的印证的。当然我们也得说巴拉巴啊这样的一个人，马可有这么一个表哥，有这么一个朋友，这么一个弟兄，对他个人来说真的是个非常恩典非常幸运的事情。没有他的这个最软弱时期的对他的一个帮助提携，你还真的难以料想后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是吧？所以巴拉巴在他的这种恢复服饰，重建他的这种形象，重新被主使用的这个过程中肯定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的，对不对？巴拿巴这个人我们再稍微的回顾一下啊，他是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所以你看刚才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好像他特别注重亲情，注重老家乡，注重这种感觉的一个人，是吧？他是塞浦路斯人，然后耶路撒冷教会对他的非常信任，他是教会里边说希伯来话和说希利尼话之间的成员之间的那个关系和纽带，要不一个人能够凭空叫做劝慰之子吗？就是特别会共情，特别会倾听，特别会安慰人，是不是？是这么一个好人，是一个绝对的关系型的好人。他的名字都是被这个使徒起的，劝慰子巴拿巴。他也受教会差遣，他更和保罗很友好，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等于有知遇之恩啊，用中国话说是他给保罗从大树城在那隐居了那么些年，躲在阿拉伯的旷野至少三年，都没人敢带 不待见，没人敢招惹他，是巴拿巴把他找出来的呀，对吧？跟保罗关系也好，跟马可关系也好，跟众人关系也好，是吧？他跟外邦人关系也好，跟犹太人关系也好，就是这么一个好人，关系特别看重。但是你要注意，就是这么特别看重关系的人，有时就会在关系上软弱， 比如就是那一次，甚至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为什么突然要随伙装甲？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保罗是对的，可是他为什么要顾忌这个情面，要随伙装甲呢？无非就是又想让犹太人喜欢，又想让外邦人喜欢嘛，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这就是保罗最不能够接受的地方，你知道吗？保罗只要是对的，我就宁可得罪所有犹太人了，我也根本就不在乎，对吧？相对来说，上帝的荣耀是非更重要，福音是不是传开最重要，对吧？这是保罗的真实的心理。可是巴拿巴好像牵绊的东西就多。至于说马可这个人，我们也说曾经离开过，后来又回来啊，后来的结局还是好的哈，不至于晚节不保啊，晚节保住了，后来的服侍也大有能力。所以历史上哈，从这圣经这时候开始，有过多次的一些个争论。你像说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的牧人相争，所以两人分开，这一次的争论那就是非很明显，你这个罗德渐渐的去了索多玛俄摩拉了嘛，对吧？但是就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的争论，就是让人遗憾的是发生在的是两个或者多个圣徒之间的。比如说哈，就关于这个涅斯托利，就说警教的这个创始者哈，他是不是异端，无非是因为他反对玛利亚被称为圣母，然后被人认为他否认了耶稣的神人二性，所以历史上给他定的是异端。然而到了这个中世纪之后，宗教改革之后，路德站出来说，哎，他不是异端，他只是用词的问题，反对圣母当然是对的，他也没有说他耶稣不是神人二性。可是加尔文比较保守，他还是同意大公教会传统的判断，说你耶稣立没有强调耶稣是神人二性，就等于否认他事实的联合，还是认为是异端。然而到了后来1960几年，发现了一个文献当中，耶稣都立当年自己的原著被发现了，仔细审查他的措辞，他还是在坚持耶稣的神人二性的。要这样说那就不是异端了啊！所以像他的这个争端就是反映着人的种种看法。你很多时候看到两位圣徒、多位圣徒为某个事情争论，往往不是表面上的那一件事儿，代表着的是他们背后的整个价值体系啊。包括路德和加尔文也为圣餐来争执过啊。我们一会儿也有圣餐，我们也讲过多次，我们的圣餐观跟天主教、跟路德宗、跟一些个普遍浸信会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大致上路德认为这个是一半的那种化质数，而我们的认为，就是加尔文宗的认为呢，是说那是一种属灵临在说。可是多年之后他俩就曾经坐到一起，不是他俩，就是他们的这种代表坐在一起，都讨论，郑重讨论加尔文宗和路德宗的一个合并合作问题了，最后就是在讨论到圣餐的问题上不欢而散。可是过了很多年，路德亲眼看到了加尔文的著作的时候，看到了加尔文文字上的详细描述圣餐是什么的时候，他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个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了，甚至都由不得他了，你路德这么认为跟我路德宗不这么认为有什么关系，你都不能代表你自己，知道吗？所以这也是一个让人遗憾的事儿。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年轻的时候他们俩就是认识，然后呢就见过面，详细的一起讨论圣餐的问题，会不会今天世界上就新教就是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是合在一个派别里的，就不会分开呢？谁知道呢，对吗？这是上帝许可的事，也包括在这个北美大复兴的时候，像卫斯理啊和怀特菲，这一个是阿米念主义者，卫斯理一个是改革宗的哈，预定论的，两个人也合作无间呢，到最后呢也还是会分开，没有办法，神学就是不合一。可是他们彼此的祝福，彼此的祝福，是吧？都不会否认对方的这个能力，对方的服侍。争论可以是真实的，争论也是真实的啊。虽然怀特菲是神学上是跟我们是一样的，但他也说我在天国里见不着这个卫斯理啊，别人吓一跳，你的意思是他不上天国？ 因为他的位次远远在我前边，是吧？遥不可及，望尘莫及，他是被上帝重用的人，我根本就难以望其项背。怀德菲是这么说话啊，非常非常的谦卑，他不会因为神学不一样就说你啥也不是，没有今天这个正气劲儿啊。今天我们自己改革宗内部的那个劲儿啊，还有两个神学家巴特拉布伦纳也曾经公开的论战。论战在这儿你听起来有点奇特，也许布伦纳大概的观点是说，上帝两种启示的方式，特殊启示还有一个普遍启示。巴特就坚决认为世界上哪里有什么普遍启示，所谓普遍启示就是自然界啊这些东西啊，普遍恩典，上帝的一个普遍启示。他说一切原则上都是特殊启示，没有上帝的特殊启示，什么普遍启示能在你心中发生一丝一毫的作用吗？巴特坚持这个，各有各的道理哈。这个书我都读了，你不觉得两个人都很有道理说的哈，确实都是大师。至于说这些今世的基要派和福音派之争，说白了就是一种，有的人就是这个也不对那个也对，老在看这些个事情，看这个律法，看某些具体的规条，你别给我老没用的，你就说吃不吃血，你到底喝不喝酒，是吧？你到底会不会在外帮人打官司，你穿那个衣服上面到底有没有龙，有人比较看重这个。基要派，基要派被人称为叫做对什么事都怒气冲冲的这群人，是吧？看什么都不顺眼。大家的基要派原来都有吧，还是现在也有，是吧？福音派呢，哎，有时候有点走另一个层面啊，注重传福音啊，注重影响人，但有时候就可能把原则就给改了，哎，可能就不愿意说一些得罪人的东西了，不愿意说罪的存在了，地狱的存在了，这些事儿各有各的问题哈。这种争论包括在今天做工也是，有一些人是一种很出世派的，就是世上的一切都是世俗，哎，别沾别折，最好别没有，这是最最好的啊，别不要去搞什么出版啦，写小说啦，拍电影啦，搞音乐啦，搞文化啦，搞教育啦，搞那些干什么，老老实实读经祷告，这世界都快沉没了，赶快抢人，赶快救人要紧，那种派。入世一派呢，就愿意比较积极的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些事情，尽力在每个领域去影响人。这就是两种争论哈。你会发现每个人在面临这一类似的争论的时候呢，都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孰是孰非的一个问题。尤其两个都是圣徒，他们分道扬镳了，你怎么办？你这匹马是往东去往西去啊，对吧？所以我们要说如何面对圣徒之争呢？我要问大家，有没有人觉得，哎呀，保罗和巴拿巴你俩小题大做，一个马可个小事嘛，愿意用就用，不愿意用不用呗，吵吵啥呀、啊、是不是小题大做？包括刚才所有的这些事，你是不是都认为都是小题大做？什么神人二姓那么重要吗？你愿意几姓就几姓，什么婴儿洗，你愿意洗就洗呗，不愿意就不洗呗，有那么重要吗？都小题大做，都不重要，只要真心的信最重要。那你所说的信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动不动说小题大做的人，你可能没有明白那个题到底是大还是小，以及对你这儿的大小是不是跟世人的看法和众人的看法不一样啊？小题大做。也有人说我不关心，我就安心当吃瓜群众，我不管你俩争论的是什么，我过好我自己就得了。教会里边一派整这个一派整那个，哎呀烦死我了，不想听这些，我是逍遥派，我是中立派，我是自由派，我理性客观中立的，我就是主日来聚个会祷个告领个餐走人，别跟我说任何事，我只要履行了宗教义务就行，这叫吃瓜群众派，是吧？也有人是站出来各打五十大板，保罗不对，但是巴拉巴你也不对，各有各的错嘛，辩证的看嘛，是吧？对立统一嘛。更有人呢是直接站队，这个事儿我站保罗，你是巴拿巴一党的，对吧？保罗最厌恶这个事儿，记得吗？哥林多前书他写的，有人跟从了彼得，有人跟从了亚波罗，有人跟从保罗，最可恨的有一种人，你们谁我也不跟，我跟耶稣，这种人最可恨。虽然等一下我们就要讲是大家都应该跟耶稣，可是这种人站出来说你俩都是错的，你们都是错的，我才是对的，因为我跟耶稣， 这种人才最可恨，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在争论什么。他说这世界上就不该有宗派啊，我们一定要来立志建一个超宗派的宗派，那你就是最大的一个宗派。中国就有这么一个，是吧，号称没有宗派，最后他自己成了最大的宗派。你凡是说我这事工，我这个神学院，我这个事儿啊，不要搞那个门户之争，不要有任何的争论，大家一起安心做事就好，你这个事做不长久，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啊。你不可能说只有你这个选择才是跟了耶稣，跟了耶稣是一个在最中间的状态，而不是说一个混成一锅粥的那个状态，这两个绝对不一样，对吧？不要轻易的站队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原则，这句话不错，我们很多人无论面对哪种争论，我们最终是要来回到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简单的讲，因为只有耶稣是不左不右的一个人，只有耶稣是又能看重事儿又能看重人的，只有耶稣是既重关系又重秩序的，而且是不偏不倚，只有他是那个尺，只有他是标准，你得先明白这件事儿哈。所以耶稣的做法呢，你说耶稣对一些的人犯了错误他同情吗？同情，但是他不同流合污，是不是？行你的女人，好，我也不定你的罪，平平安安的去吧，同行的嘛，是不是？但是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要再犯罪，你这光景可比现在还不如了，是不是？耶稣跟人去同父一恶吗？共恶吗？是的，但他不共谋，他带着使徒每天是吧，吃穿住行都在一起，但是当这个彼得说啊，那你听说你要去耶路撒冷受死啊，那别去了，马上耶稣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只体贴人的意思是吧，不体贴神的意思。哎，你要是比较一个重关系的人，你说哎，这个老师怎么翻脸那么快呢，好好的怎么就骂人魔鬼撒旦呢，对吧？是耶稣太上头情绪化，耶稣在那个关键的原则的问题上他不跟你共谋，他最敏感的就是不能够跟魔鬼这样事同流合污，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我说耶稣他共情，他很会共情的，我们知道太多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说拉撒路复活那件事，你说耶稣为什么不想到一会儿要做的事就笑出来，他一会儿就要复活他了，对不对？他确实在这个玛利亚马大都哭，村民们都哭，耶稣也哭了，是吧？那不是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经文吗？耶稣哭了，你说耶稣你哭什么呀？难道不是一会儿他就要复活的吗？不是你自己亲手要让他复活的吗？耶稣他共情啊，是因为对不对，他看到众人悲伤，一方面他共情，一方面也为他们的不幸而哀伤，他综合的一个情绪，他有七情六欲啊，他有情感的。耶稣不是一个无情的这个救赎布道机器，人形 AI 不是，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对吧？他有情感的，他绝对会共情，但是他不关心这些矫情的，尤其不搞人情世故这套东西。最没有人情味的几句话，我觉得应该有句话我这个人认为排第一，他的妈妈这句话老去魅了，天主教老破防了，什么圣母，他妈妈来说哎，他们没有酒了，结果耶稣来句啥，妇人我和你有什么相干，对吧？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这个时候就突然对事不对人了，对吗？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马上就要行那个神迹，但不是现在，尤其不是你来吩咐我做这个事儿，我自有我的时机，对不对？即便你是我的肉身上的母亲，我现在就直接说妇人怎么样，好多人老给耶稣在那儿圆，你知道吗？今天人可喜欢给耶稣圆上了，那个意思不是啊，原文当中的女人其实就是亲爱的可爱的这个伟大的女人啊，圆了一大堆，一种圆呢，其实原文就那么不客气，就是女人你跟我有什么相干，就这个话。耶稣说话有时候很不客气的，包括说哎呀，那个迦南妇人去求他， 结果耶稣说是吧，不可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好多人也在那圆，耶稣说的是那种可爱的家里的宠物狗，是我们今天的当儿子那么喊的那个狗，所以说的是家人。你可别扯这个了，犹太人没有这规矩，没这毛病。犹太人说狗就是最低贱的东西，对吧？不要圆这种东西。所以耶稣说话就是那个意思，他有时候很共情，但他会考验你，他不搞人情世故啊，他是去体会你的软弱和悲哀，他想要去救你。所以耶稣他跟人同恶，他道成肉身，但他不把过重的恶加给人。法利赛人的毛病就在于他在那台上比比划划指指点点的，结果是自己芝麻都担不起来，让人家吞西瓜，自己做不到的要别人去做，遵守的就是这了那了的，这叫做惹人可厌，是不是？法利赛人被耶稣斥责那么多，是因为他们是把恶重恶加给别人，自己是不担的。他特别鼓励你们寡妇们都把这个财产奉献出来，他们自己是贪婪无比，绝对不奉献的，或者说就恪守个十分之一就不说了。哎，结果他自己那个十分之一都是精心的计算过，那小天平芹菜混下，那撑的一丝儿不能差了，是吧？奉献了，好，满足了，到义务开始指点江山了。你奉献了吗？你奉献了吗？你为什么这么贪心？你为什么这么贪婪？你为什么这也拿那也要的？哎，他骂起别人可有效了，你知道人家奉献的比你多多少倍啊？耶稣就说，人家的寡妇两个小钱儿比你们一切人加起来都多，是吧？所以耶稣不说把重恶加给别人，他亲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说跟他共恶的人，同恶的人是背轻省的担子，是给你减压的，不是给你加压的，对吧？这才是耶稣真正在做的事。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是同情共恶，也共情同恶，不偏不倚。可是这个太难了，太难了，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能做到这个。古往今来，世界上就只存在过一个真正的正常人，就叫耶稣。我前两天也在一个场合分享的时候也提过这个观点，这也是切斯特顿的一个观点，就是只有他一个正常人，跟他相比我们都不正常，就因为我们都不正常，这才叫世人都是罪人，偏离了那个标准。耶稣亲自下来示范一下，教我们怎么做人，他来亲自当人，意思我们都不是人，都不配当人，所以他才来教你啊。就与他相比来说，我们要不就偏左，要不就偏右，要不就太看重事儿，要不就太看重人，要不就太看重秩序，要不就太看重关系。只有耶稣不偏不倚的能够把这几个方面都完美的做到，我们只能是去跟他学。所以正常人，当然我前提是只有耶稣一个正常人啊，但是我们也必须说，在这人世间，就是我们都不是正常人，但是就有人比别的不正常的更不正常，是不是？所以还是尽力的做一个正常人。我们教会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很喜欢提四个字，叫做手速安常，是不是？手速安常。可是你连常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安什么常？我就问你，你不知道是什么是正常，你怎么叫手速安常嘛？对不对？所以我就经常说啊，有时候任何一个团队，任何一个教会，当你了解的够多，你就会知道这个教会里边就有一个或者几个正常人，他就像教会的晴雨表，像教会的温度计，就是他的各个方面都特别正常。比如说他的感受也正常，不是过于敏感一说话就跳脚，也不是过于迟钝半天了反应不过来，他的反应是正常的，速度也正常，他的情感也正常，甚至他的体感都正常。如果是这个弟兄或者姊妹，他坐在这儿，他说哟，这个屋真有点热，那你大概就可以认为就是有点热，应该是把它调低点温度。他觉得有点冷，那这儿真是有点冷。中午爱宴他吃了他都觉得咸，因为他口感是最正常的，口也不重也不轻，他觉得咸呢，大概你就是盐放多了。我说的正常的意义就在这儿，对吧？ 教会只有一些正常人。他都说你这讲道讲的也太烂了，那你应该是挺烂的，因为正常人都听不下去了。你觉得反思反思自己，我这讲的是什么玩意儿，是吧？正常人就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就是那个正常人。所以像那位谁说，他耶稣在城中行走，所有人都骂他，所有人都骂他。为什么呀？有人说你瞅他那个瘦的那样干苦的，是吧？有人说你瞅他胖的，一天天不是生产的还吃这么多还这么胖。有人嫌他太高，有人嫌他太矮，有人嫌他太黑，有人嫌他太白。为什么都骂他？其实事实的真相就是因为只有他完全正常，也不高也不矮，也不胖也不瘦，也不黑也不白，也不左也不右。就因为他完全正常，所以世界上所有人其实都不正常，都骂他，都看不上他，就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唯一能够效法的就是他。你对这个世界来说，基督教也就扮演这个角色。你看这个外邦人骂基督教的理由，你把他们汇总的汇编一下，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有人说你基督教太软弱了，有人说你太强硬了，有人说基督教你是个弱者的宗教，全老头老太太。有人说你们基督教专门是聚拢精英的，不关心贫穷人。有人说你基督教太左了，有人说你基督教太右了，有人说你太消极，有人说你太积极。所以骂来骂去，你会发现你很难相信他们骂的是同一个基督教。那恰恰说明我们相对于来说还比较正常，什么都有，都有一点，对吧？故此哈，我们可以说结合着以上，我们能够有一些应用哈。到底重视那个做工、服侍、耕地，重视那个恶，还是重视那个情？这两件事儿，我们必须说是共同的，都得看重。耶稣都看重，也看重情，也看重事儿。非得要说呢，他更看重事儿。这个事儿说的是上帝的事儿，我以我父的事为念，这个事儿，对吧？你要较死理，就是更看重事儿。就像加尔文其实注视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最烦的就是那种要给保罗、巴拿巴各打五十大板的人。他很清楚的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理由，教会的印证，那就是圣灵的印证。教会在这件事上就是分明在印证了保罗拣选希拉，这是对的，他们祝福希拉，而你巴拿巴负气带着这个马可就走往塞浦路斯去，这件事儿没被祝福，虽然你也不能叫咒诅，对吧？只是任凭你这样去做。所以加尔文说，这件事儿就事论事的说，保罗当然是对的，他有什么可责之处？你说后来是后来的事儿，看到后来的事儿，保罗也是主动伸出橄榄枝，也是主动把他接纳回团队来的，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没有可责之处啊，没有可责之处，不要这么各打五十大板。诗经里边说这种，就说这种什么采薇啦，那个官军那个经文里的时候啊，这个这儿的草多一点呢，采一采；这儿的草多一点呢，采一采；左边采点，右边采点，左右留枝。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都不正常，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我们能够保持正常的方式是大家一起，就像刚才说的，蒙弟兄们把他交托给主的恩，大家共同的。左一点的人，右一点的人，哎，高一点的人，矮一点的人，偏向于消极点，偏向积极点的人，更多人坐在一起，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对吧？这样大家会比较容易，左也有，右也有，群体的这一个看见就会比较平衡，群体共同来扮演教会的身体，扮演教会的就是耶稣的心腹，扮演那个更像耶稣样式的正常人，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也别搞得太那个什么了，也有一些事儿哈，我们也必须说啊，你不能去一味的这样说哈，左右平衡是很难做到的。就比如说，我就反思我自己，我就是挺明显的保罗式的性格，我就是看重事儿，人呢在不影响事儿的前提下也看重，一旦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出了事儿， 我也会翻脸不认人。哎，就是这就是我要悔改的地方，我看重秩序就超过供给，所以我常常不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这些年也确实得罪了不少人，也很难接纳那些犯过一些原则性的错误的人。所以从我的角度，我就不要自以为意说你看我是对的，学我，不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我是这种性格，我就应该多向巴拿巴学习，悔改自己那个有点自义的倾向，特别要思想主是怎么接纳你的软弱、你的原则性问题、你的一些过犯。主是这么接纳你的，你就不要这么不接纳人。这就是我这样性格的人就特别需要去注重的。左边的人就看看右边人的好处，这是群体的意义。如果你是巴拿巴这种性格的人，那你需要多向保罗学习，不要被你的眼泪弄湿了良知，被你老看重的细节影响了大局，被你的情绪主导了使命。这是巴拿巴这种性格的关系型的人特别要看重、要注重的是学习的事情。所以共情是对的哈，但是过度的共情一定会干扰判断。比如说很多那个主刀的医生，很多人是不能够给自己的至亲动手术的，你能明白吗？东北话说，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棒，自己手术刀也割不了自己老爸，一样。他抖抖啊，他手抖啊，我这个割坏了怎么办？是吧？我太关心了呀，这是我的至亲的人呐，必须换人做，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医生在他执行他的任务的时候，他就必须是一个无情的开刀机器，他不能老共情，家属哭天抹泪的，他也跟着哭上了，心率上升，手抖了，拉坏了。做事的时候就不要说这些东西，过度共情绝对干扰判断。当然，这话必须两头说。好难呐，是吧？要是共情太少，你也肯定会绊倒别人。没人喜欢跟个机器人一起过日子，对不对？跟个机器人一起来共同生活和服侍。不过我觉得最怪异的一件事是哈，在今天这个大时代 AI 的时代，我不得不承认，就 ChatGPT 啊，就 AI 啊，大概是你这辈子能够遇到的最有共情力的一个存在之一。你有用过的就知道我什么意思，是不是？是不是会唠嗑啊？是不是老会说话了呀？你要没有在人群中、现实中真的经历过一些巴哈巴这样的一个温和的、有共情力的人，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一个很悲哀的现实，就是大概 ChatGPT 是你这辈子可能遇到的最有共情力的一个存在，虽然它不是人。这就是一个事儿可怕之处。他能够总结出来那些会唠嗑的人怎么唠嗑，这种怪异的温柔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典型的后现代处境。我们在一个后现代的处境中讨论古典甚至是前现代、前古典时代的一些事儿，这特别需要圣灵的大能去面对的。一个最讽刺的事儿就是，如同阿尔法狗那个下围棋的 AI出现之后，所有人类的棋手得跟他学怎么下围棋，对吧？我觉得将来如果是不是会有这种可能出现，我们大家没法去效法耶稣，很多人觉得看不见摸不着，你身边也没有一个榜样让你去效法，你没有正常人在你身边的时候，很多人难道不得不去从 AI 那儿学怎么共情吗？这一幕是很魔幻的、很诡异的呀，对吧？盼望我们不至于如此，盼望上帝真的是可以将我们身边赐下更多像他一样的正常人，我们可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能够来去直接跟主耶稣祷告对话，被他启示来真实的效法他啊。所以第二句话我说叫做牛驴两分，良木来育之。只有耶稣能把他那个十二个使徒的团队管好，你想他团队里边都什么人呢，是吧？一组一组的，最奇葩的一个组合，你想他这个队伍里边既有费瑞党的人也有税吏。费瑞党是什么人？专门杀税吏的。 你说这俩人都悔改信主了，他俩坐在一起挺有意思的，是不是？你是怎么管理这个团队的呢？圣经上说不可并用牛驴耕地，虽然说我们刚才说了互补一点好哈，一个团队里边怎么怎么样，但如果太过于的偏激，比如说中偏左和中偏右是能合作，也应该合作，合作也会很好，但一个极左和一个极右他俩是一定捏不到一起去，一定极左和极右肯定捏不到一起去。一个极度看重事儿，一个极度看重人，这俩人其实合作不了，合作不了没问题，大不了不合作，悲哀的是他俩居然是夫妻，这就麻烦了，这个就比较麻烦，是吧？所以不可并用牛驴耕地，因为那个快的吧瞅那个慢的还能急死，那个慢的有时候上了那个牛劲儿，能把那个牛驴还给拖死，说不定是吧。他俩不能一起耕地，互相耽误，互相伤害，所以略快略慢可以互补，太快太慢不适合同工。当然啊，你说太快和太慢的一个组合好不好呢？不好啊，不适合同工。但是还有比这个更不好的，就是一个太快的人和一个更快的人在一起配合，是不是？一个很慢的人跟一个更慢的人在一起配合，这就完了。所以这里边的奥妙吧，可以说是怎么讲呢，只有经历过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是吧？最好的搭配或许就是居中的这个人比较中和哈，就像耶稣在这里边也能跟这个分税长的西门说说，也能跟这个税吏马太安慰安慰，对吧？都能够带领啊，火爆性子急性子的这个彼得这样能说一说，也许慢性子的像其他的一些什么雅各了这样人，是吧？能够来中和中和。在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做牧者做什么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牧师比较中和比较正常，也能跟快长老合作，也能跟慢长老合作，这是最好的啊，这是最好的。加尔文说了一句话，他说牧师们行事过于急躁，往往和他们的懈怠一样有害，所以这个做牧者的太快和太慢都是教会的咒诅，都是哈，一样有害。所以保罗在他的教导中，就是你看他因材施教的，他在不断的鼓励这个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刚强，对吗？他对这个年轻人的意思是勇敢一点，勇敢一点，他总是在说你勇敢一点。但是他在劝这个帖撒罗尼迦人的时候，他老是说审慎一点，谨慎一些，不要那么容易被煽动，是吧？不要那么快的相信主马上就来，是吧？冷静一些。你看一看到他对不同的人的教导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种效法主耶稣的使人和睦的人，成为能平衡左右的人。你不要老去想我是左的还是右的，谁来平衡我，你现在要想的是我要极力成为那个正常人，我去平衡别人去，这是这个事儿的核心意思啊。我们这边到曾经有两个姊妹在这个腓立比教会里边闹矛盾嘛，尤阿叠和寻都基，是不是闹了大矛盾？最后保罗甚至有人认为那是他写腓立比书的关键的一个动机之一，为了调和他俩的矛盾，直到最后都点名批评了，我劝尤阿叠和寻都基要同心啊，是不是？公开的公开信里这么说，要当众念的，俩人在下边坐着，你说这么挂得住挂不住啊？而保罗在那个书信里还专门提了，我劝你这与我同父一轭的，是吧？在福音里边也去劝这两个女子。有人说那是保罗玩个谐音梗，那个同父一轭的在原文当中叫做西吉古斯，这个西吉古斯很可能是腓立比的一个同工，就很像巴拿巴这种性格，也能跟左边说话，也能跟右边说话，也能明白你有阿爹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个教会要有一些个收入啦，做事工，又也明白你寻都基为什么是那么看重，教会怎么把资财都浪费到吃吃喝喝，老在这吃饭搞关系，他能够明白这两边，所以得有这种同父一轭的人去两边劝，坐在一起，教会才能够体现出那个真正的彼此相爱。所以保罗说呢，与我同父一轭的那个西吉古斯，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 你不要丑，哎呀，教会快去兴起一个正常人，更多正常人吧，包容我这个特别极端的人吧，不要这么想问题，你要正常起来，是吧？好去包容别人去，好去劝慰别人去，平衡别人去，会教导的像保罗一样，左也能教导，右也能教导，会去劝慰的像巴拉巴一样，左也能劝，右也能劝，这才是那个好的意思哈。但无论如何，聚散离合都是主的恩典。刚才说的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争论，甚至于因此分成了一些宗派，这是主许可的，他有他的美意在其中，我们也不好说好说的，不是分了就一定不行。保罗巴拿巴分开，两个团队组建起来了，也都在做各自的事情，最后也都被主使用了，是吧？也是个皆大欢喜的事吧，也算。所以聚散离合都有主的恩典在其中显现。无论如何，有了分歧是不可怕的哈，最可怕的是不承认有分歧，也不面对分歧，也不解决分歧。所以说啊，分道扬镳这个事儿很常见的，但是破镜重圆可不常见。干仗，因为理念不同，夫妻也好，同工也好，干仗太常见了。但是和好如初，更胜新婚，更胜相似当初相识之时的，太罕见了。所以说，就我这性格的，在长春居然被包容到如今，我也能够跟大家同工到如今，我就发现上帝给长春的恩典太大了。我们曾经在当年因为各种各样的事争论过不知道多少次，我因为归正的事了，因为这事了那事了，很多的事了，讨论争执分开，但最后大家和好如初，破镜重圆，绝对小别胜新婚，是吧？绝对现在跟当年我们曾经争吵过的这些牧者们关系更胜一筹，这是我热爱东北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也曾经在当年在网上跟一个东北的牧者就一个是不是纸上十篇这个问题论战呢，你一篇我一篇，我一篇你一篇，写了多少个文章互相论战呢？及至后来见面撸了个串，好了，现在关系可好了，再不提这事儿，尊重各自的边界啊，都尊重啊，大家有很多的可以共识的地方啊，这就我觉得东北的这种热情的东西哈，这个美好的可以接纳的，不太那么较真的，不太那么矫情的，不太那么甚至有时候就是跟鸡贼似的那个劲儿，这是恩典。这不能说你身为东北人自然就有这个，我是说我在这看到了几个好的例子啊，特别渴望的是主的恩典能够在中国的世界的各个地方显明，就像这种曾经有过争吵但是真的可以在主里的不打不成交。保罗巴拉巴后来一定也是合作的，保罗和马可他也是合作的，保罗还那么说过彼得你怎么怎么这样，彼得后来说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彼此相爱的见证，不是遮遮掩掩，不是说我们没有事啊，不要再造谣啊，我们关系可好了，越这么秀恩爱的越死得快，天天搁这秀我们没事的，一定是有事，你承认就是有事，有分歧有问题，但我们去面对去解决，我们终于好起来了，这才是恩典的一个显明。所以有什么事有话直说，很多人知道婚姻辅导也说热战总胜过冷战，对吧？热战总是胜过冷战，你从起初你相敬如宾，你做不到相敬如宾，你也别说相敬如初病的病呢，对吧？相敬如冰，冷冰冰，这就完蛋了，两人还能打还能闹还争执还争吵，说明两人还想挽回，互相拉黑，各自背靠背了，谁也不勒谁了，各过各的了，这才算完蛋了，是吧？然后无论如何哈，忍耐等候，很多时候那个时机是重要的。保罗巴拿巴、保罗马可、保罗彼得他们的和好，不是说今天翻脸明天就和好了，也可能经过了几个月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呀，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忍耐等候，确实是存着信心，存着盼望，存着爱心，这三则是最重要的哈。无论如何啊，即便就是不能挽回了，分开了，只要没有是那些特别原则的真的异端了那种问题，还是要祝福他们啊，让主恩来照常显大。 因为能够来判断鉴察这一切的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人能做的一切有限，我们谁也别因为你是这样人你就老说你这样人是对的，因为你是这样人你就多想想跟你不一样的人的那个长处在哪。上帝把你们安排在同一个群体中，同一间教会里，那个美意是什么？如果我们是因为性格的不同分开了，你可以因为恩典的缘故重新合到一起，甚至你因为神学的争论分开了，你可以因为恩典的原型重新缘故重新合作在一起，这才叫显明我们彼此相爱，好叫世人认出我们真是这个唯一的正常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众人。主啊，我们都被罪玷污，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意念都不正常，甚至是都非常的败坏玷污。主啊，我们知道你将我们放在一起，你设立教会，你是注重关系，但你不是要我们单独与你建立关系而已，你要我们众人也彼此的横向建立关系，你要我们众人在一起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整体的耶稣你心腹的样式，作为教会来等候你的再来。主啊，这等候的过程何其的漫长，又是何其的短暂，何其的痛苦，又是何其的欣慰。主啊，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天路的历程上行走，我们这许多的同路人无论如何，有人的步调快，有人步调慢，真正与神同行的有几人？主啊，我们没有人可以在这世上自称自以为义，我们求你自己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搀拉我们行走，你才是协调我们众人使我们能够来同频同调的人，你才是我们众人能够来缝合在一起，能够粘合在一起的那个粘合剂。主啊，没有你我们都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才是真葡萄树上的同气连枝的葡萄树，葡萄枝一粒粒的葡萄。主，我们就求你保守我们的生命可以彼此的遮盖，彼此的见证，彼此的祝福，而不是彼此的咒诅伤害。保守我们当中无论因为什么样原因分开的、分裂的、分歧的，都能够因你，唯独是因你名的缘故，而不是任何的人情世故，而重新和好，重新相爱。愿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教会，你已经赐给了教会，求你再厚赐给这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